第四十章，他可以忍受的期限是三个月，若是超过三个月，他就会因此而没有创作的激情。接着他就问我，多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了？我就想了一想，我立刻想起了西安的阿维，可是我不晓得阿维算不算老李所说的碰过的女人。若是算数，那就刚好三个月，若是不算，那就超过三个月了。不过老实说，自从我离开洛镇闯荡江湖，碰过的女人少之又少，严格算起来，数年之间也只有在秦州的时候有过一个叫小红的女人，而这个女人又悄悄地离开了我。事情过去之后，我就没有那么仇恨小红了。但小红显然是个骗子，骗子算不算碰过的女人呢？如此一盘算，我难免有些惭愧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碰到的女人太少了。不过我不能对老李讲实话，那样他会笑话我。我就说，不晓得多长时间了，但三个月应该有了。你看，我在你这里画画都已经超过三个月了。老李听了，十分高兴的样子，就像是他期待的正是这样的回答。他说会带我去一个十分好的地方。北京的女人都很贵，但他带我去的地方，女人不仅很出色，价钱也便宜。老李的一番话说得我十分的心动，我也很期盼能碰一个女人。我十分懂得一个女人对一个艺术家的重要性。我浪迹江湖，追求名利，不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吗？想起这一点，我就心里酸楚。我就对老李说，感谢老兄的关怀，我也想跟着你去找女人，不过你能先带我去做书画认证吗？老李一听，拍了一下脑袋说，差点就给忘了，这事儿容易，今日就带你去。过了两天，老李就带我到了真谷斋。真谷斋看上去十分的堂皇，店里悬挂了无数画家珍品，恍然间就像是来到了笔墨飘香的古代。一位曼妙女人正在珠帘后面抚琴，更增添了高山流水一样的意境。那些古画价格惊人，从几万到几十万元，甚至还有上百万售价的。老李早就讲过，这里是北京最气派的书画店，凡天下珍奇古玩，这里应有尽有。老李问我说，最近江湖上有一件大事可曾晓得？我说我忙于画画，不晓得是什么大事。老李说，香港嘉德拍卖会上有一幅作品，拍卖出了一个天价，你猜有多少？四个亿。是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的一幅字儿，这幅字儿就是真谷斋从江湖上搜罗收购的，接着就送到香港拍卖了。听了老李的话，我更觉得真谷斋气象恢宏，便藏玄机。只见老李进了店里，跟每一个人都打招呼，虽然他的表情有一点过分讨好的样子，但也足以说明老李和他们很熟。接着老李就带我从店里走进去，一直进到最里面的一间屋子。屋子里面摆放了各种古玩，中间是一张大桌，桌子上摆放着笔墨纸砚，还有一个看着十分高级的茶壶。一个长须飘飘的老先生正坐在桌子后面喝茶，只见他神色严肃，有一股仙风道骨的气派，顿时就令我肃然起敬。老李此时低声对我说，快问季老好。我就赶忙给季老鞠躬。老李说，这就是江湖上传说的季老先生，书画界顶级的鉴赏大师。季老此时略微颔首，算是和我打过了招呼。他接着喝他的茶，可以清楚地听见茶水经过喉咙的吞咽之声，想必季老喝的茶一定是茶中极品，因为在他吞咽之时 我的嘴巴里不由得升起许多的津液。老李此时十分恭敬地附向季老的耳边，说了几句悄悄话，一边看着我。之后，季老便说话了。他的声音有如洪钟，洪厚响亮，与他的威严气度十分的相配。季老说：“兄台可曾带你的画来？”我赶忙说：“带了，带了，今天就是专门聆听你老人家的教诲的。”我就把画打开来，摆放在那张桌子上面。季老站起来，看着我的画，走了几步。只见季老微微地点了一下头，说：“有点意思。”老李这时对我说：“你听明白了没有？”季老说有点意思就很不容易了，有点意思就是有意思，就是赞扬你的话了。我就赶忙说：“多谢季老夸奖。”季老接着说：“兄台之画有宋元山水之气象，笔墨还算老道，不过整体构图显得粗糙随意，人物山水比例也不恰当，显得过于写实。宋元山水重虚，重境外之象，所以要懂得浓淡相宜才是正品。”听了季老的话，我越发对他增加了敬仰之情。果然这季老是个高人，他只看了我的画两三眼，立刻就看出我画里的缺点了。一般人看画只说好或者不好，但若要他说出不好之处，他就未必能说得清。我自己有时也觉得画里的什么地方有问题，只是不晓得问题在哪里。有时我走来走去，反复的想，也想不清楚。这下好了，季老几句话说中了要害。一时间，我对季老充满了感激，都不晓得说什么样的话了。就光凭季老的这几句点评，我也愿意掏钱给他老人家。季老说，以兄台这几件作品的水平，可给你一个山水精品的收藏证书。老李这时对我说，真古斋认证的收藏证书分三种，普通的画只写收藏二字，水平高的就写山水精品，要是特别好的画就是大师收藏证书。老兄来自民间，非官员非名流，能得到山水精品证书已经算是很难得了，还不赶快谢谢季老。我就赶忙又向季老道谢。老李又说，季老的这个证书可是非同凡响的，这个证书和你拿的那些证书就是天地之别，你拿上这个证书，你的画价就会翻一倍，明白了吧你？我说晓得晓得。季老就找出一份证书，准备往上面添字儿。老李见我没有动静，就提醒说要交认证费5000元。刚才忙着说话，都忘了钱的事儿了。老实说，5000元有点贵。幸亏我之前预料到认证的价格不会便宜，所以就没有十分的吃惊。再说，我兜里也有些钱了，在老李的店里画了几个月的画，收入的钱差不多有10000元。5000元也掏得起。老李看我有点恍惚的样子，就以为我是舍不得掏那5000元。他就有点不快地说，老兄，我可告诉你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季老先生此时也有点不快，他就把找好的证书收起来了。这时我对他们说，两位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想问季老，若是我想拿一个大师收藏证书得多少钱？季老听了此话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他略作沉吟说，此事不关钱多寡，以兄台目前的绘画水平，颁发山水精品已尽了老朽权力，若是给了你大师证书，老朽就坏了江湖规矩了。老李这时也笑了，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，看来老兄的胃口不小呢，大师收藏证书的认证费是20000元，一分钱也不能少，你掏得起吗？你要掏得起，我就当面跟季老求情，给你一张。老李这么说的时候，季老没有说什么， 那就表示我要掏了20000，说不定季老会给我一张大师的收藏证书。可惜我兜里只有10000元。这时我说，我还有一幅画，请季老赐教。我就取出一幅画，摊放在桌面之上。季老一见，略略吃了一惊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动几步，驻足凝神，观赏起来。只见他突然对我客气了许多，他说坐，请坐，请喝老朽的一杯茶。然后季老陷入沉吟之中，他看我神情也与之前十分不一样。季老说，敢问兄台，这幅问道图是你何时所画？我说，也是最近画成的。季老说，这就奇怪了。老李说，季老这话一定有言外之意，请季老明示。季老又沉吟了片刻，季老说，兄台所画乃明代大画家文举先生之问道图。文举先生在世之时生计潦倒，其作品并不为人称赞，大多作品也都淹没于世，留下的作品少之又少。这幅问道图是文举先生最有名的作品，但很可惜，此画真迹已不在人世，连后世画家的临摹作品也很少见。老朽算是见多识广之人，但也只是见过2-3次而已。今日见到兄台此画，不免心有感慨啊。我听了季老的话，不由得心中又喜又惊。季老果然名不虚传，一看此画就知道端倪。从前我一直探访此画源头，却徒劳无功，不料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今日总算晓得了这画原来是明代文举先生所作，但文举先生是何人，我却从未听闻过。季老又问，敢问兄台，你临摹的画是何样式，现在何处？老实说，当时我内心激动，差一点儿就要把包里那幅古画拿出来。你晓得，那幅问道图就在我的包里放着，我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，片刻都不曾离身的。可是在闪现之际，我又决定先不拿出这幅画，在外奔走数年，我不得不留一点戒心。我也承认，我比在洛镇的时候狡猾了许多。当下我喝了一口茶，不慌不忙地说，季老眼力非凡，让我五体投地，这幅问道图真迹正是在下祖上所传，年轻之时天天观摩，画中格局笔墨也就烂熟于心。当我凝神之时，画中人物飞鸟常会振衣展翅，确实十分的神奇。这幅画就在洛镇，我画出此画也都是据心中记忆临摹而成。季老听了微微一笑，但我看他的神色似乎不十分相信我说的话。接着季老给了我一个山水精品收藏证书，我正要掏钱的时候，季老摆手说，与兄台相识算是有缘，这个费用就免了，来日还有问题要与兄台请教。季老居然白送了我一个证书，真是令我十分的惊喜。老李此前一直没有说话，与季老告了别，走到街道上，老李开始说话了。老李说，今天你算是交了狗屎运了。我赶忙说，那是托你老兄的面子。老李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是欠我一个大人情，我混江湖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季老免费送人一个收藏证呢。他接着说，季老见了你的画连说奇怪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老李又说，你刚才拿出的这幅我也没见过，你是什么时候画的？我说，晚上一个人无聊，我就画了这幅画。老李说，好你个老许，学会干私活了，干了私活还藏着掖着的。我看老李不高兴，就赶忙说，今天我托你的面子省了5000元，也就等于赚了5000元，干脆我请你老兄去吃饭吧。 老李一听这话，脸色立刻就好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吃，凭什么不吃？”找了个高级的饭馆吃饭，老李要喝二锅头。点餐的女孩说没有，老李就在菜单上选来选去，选了一个酒。老李十分得意地说：“你看看，这个饭馆在北京算好的吧？可我要的酒，他还是没有。”老李的意思是让我佩服一下他喝酒的品味。老李的脸喝得面红之后，他就开始盯着饭馆里的女孩子看，他又看屁股又看胸，接着他就跟我讨论起女人来。他说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女人，但即使如此，那还不够，还要多多的见识女人。他给我介绍了一番京城里各种风格的女人，以及他们分布的情况。一听老李这么一说，你就不得不佩服他。更主要的是，老李总在说这个话题，不管我说起别的什么事儿，老李总会有办法把话题又引回到女人身上。他不停地说，就像是一种暗示，这暗示越来越有力，到后来我就得接受他的暗示了。我于是提议去老李说的这个地方。老李的脸色红彤彤地发出光亮，他说，那地儿可是得花不少钱，你得想好了。你想好了吗？看他的表情，就像是我在求他花我的钱一样。这也是老李的本事。吃完饭，我就跟着老李走了，从一个胡同里钻进去，转了好多弯子，到了一个昏暗的地方，原来是一个洗发店，店老板是个女人，正叼着一颗烟卷看电视。老李就跟他闲聊了几句，过了一会儿，女老板就带老李和我走到店面背后的院子里，又转了几个弯，到了一个更黑的地方。我和老李各自进了一个房间，房间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，只有一个床铺，一盏昏暗的灯。过了一会儿，进来一个女人，她身上裹了一件浴巾，没有说话，就把浴巾脱了。原来浴巾下面什么都没有穿，一团肉就把我包围了。老实说，他的皮肤不怎么好，两个乳房倒是十分的大，在那里晃来晃去。他三四十岁的样子，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突然光溜溜的挤到我身边，我一时不晓得怎么办。他一直没有说话，一只手在我身上摸了一会儿，接着他就把我的衣服脱了。我这时晕乎乎的，还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我好久都没有见过女人，这个女人的手和身体就像烧起来的火那样炙热。我想假装有经验的样子，但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，在那里抖来抖去。她摸了我几下，起身取了个套子，撕开来给我套上。我就起身爬到他身上，他张开腿，两条腿把我包起来。我觉得我抱住了一团大火，我喘不上气来，他的一只手在下面帮我。这时我就觉得我不行了，可能进去了一点儿，也可能根本没有进去。我浑身都是汗，不停地喘气。后来我下来了，我在一旁躺着，不晓得怎么回事。我心里还有些惭愧，我不敢看这个女人，就像是我做了什么错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从床上起来，裹上浴巾走了。我就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心里有一股十分奇怪的感觉。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，一个女人来过，又离开了。因为光线昏暗，老实说，我连他的模样都还没有看清楚。过会儿我要是遇见他，说不定都不认得他了。他没有说话，没留下声音，他有气味，可是他的气味被房间里的气味遮住了。我唯一记得的是他有两个松弛下垂的巨大的乳房。然后我还想，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，一把钞票就不见了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就心疼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